大清洗危及俄罗斯政权，预言话将现政变。米利访日，需加快向台湾的武器交付。董云甫落马，息北大河会前一重磅信号。重庆万州再受暴雨侵袭，紧急停工停学。壮举，印度成功发射月船三号。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普京表示，西方国家提供武器将是俄军优先对付的目标。欧美独立军事研究员引用俄罗斯情报，莫斯科建造了一间用来关押高阶将领、国防部官员的监狱。分析认为，俄罗斯大清洗危及普京政权，曾准确预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成功脱欧的英国预言家帕克最近预言俄罗斯会出现针对普京的政变，普京将失去权柄，并预见这个是一场血腥的政变。请睇报道。
普京说，西方国家提供新的武器给乌克兰，只会令局势越演越烈，并进一步令到冲突加剧。芬兰外交部长 Elina Valtonen 说，西方必须明白，乌克兰正在度为我们而战，为我们的自由和欧洲的安全架构而战。欧美独立军事研究员 Vicky 说，俄罗斯情报在其 Telegram 频道上公布监狱设施的建筑设计图和外观相片，表示该建筑位于臭名昭彰的涅弗尔托沃监狱旁边。早在2022年10月，第二军区法院就同一家建筑公司签订合约，合约明确指出了地下室设置9间房间，并在去年底完工，显示俄国政府非常急切。近期几位高级将领和高级国防官员被披露陷入一系列高调的丑闻中，因此推断俄国政府想在一座专门的设施中处理这些较为敏感的案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华格纳兵变几个小时，俄国国安部门即刻出动，扣留了好几位高层将领，其中包括被怀疑知情不报的末日将军苏洛维金。有知情人士透露，苏洛维金自兵变之后被关押在莫斯科并接受审问，并且克里姆林宫的肃清行动比外界所知的范围重要广，至少有13位高官被拘留审问。另一方面，俄罗斯内部对普京的不满亦正在度逐渐蔓延。已经遭到撤职的第58集团军司令波波夫少将指控军方高层在前线士兵最困难的时候竟然选择在背后捅刀。乌克兰学者米洛亚洛夫分析说，普京跨台会分几个阶段发生。第一步是未能实现对乌克兰的目标。第二步是内部对战争有疑虑。目前已经走到第三阶段，亦就是普京对目标偏执，进而针对内部进行清洗。另外，大西洋理事会学者萨波波的专门分析说，从苏格威被关押到波波夫讲出真相遭到迅速撤职，都可能进一步激起前线部队愤怒。俄军是最有能力对政权发起挑战的一股力量，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对普京的政权带来新的挑战。预言家帕克说，普京的身体状况会变得很差。帕克认为，普京因为倒台而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应该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他真正担心的是，谁会取代普京成为下任领导人呢？在他看来，俄国这群犯罪团伙全部都是侵略人家的暴力血腥分子。而由于普京曾经长期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他本身有特务间谍的特殊背景，为了手中的权利，普京将会不择手段。另外，据 BBC 报道，13号普京说，华格纳佣兵可以选择持续替俄罗斯正规军效力，他们将会有一名真正的指挥官来领导，因为没有为私人军事组织设计的法律架构，所以华格纳并不存在。华格纳被视为在2014年协助俄国侵占克里米亚半岛的推手之一，先前则在巴克姆特和乌克兰部队血战， 而家五角大楼发言人话，俄军喺乌克兰战场上嘅作战行动中，华格纳唔会再参与任何重要环节或职务。喺呢个同时，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谈论华格纳兵变嘅时候话，有好多戏剧化嘅情节喺高层内部上演。我唔确定最终会演变成乜嘢情况，但我唔认为事情已经结束。我觉得我哋仲会听闻更多后续发展。LCI 电视台话，北约东翼与俄罗斯同白俄罗斯接壤区域，北约31国将部署一支高达30万人组成嘅联军。时政推主阿历士认为，虽然而家有百万乌克兰军喺本土防御，而只有少部分喺前线同俄军激战，乌克兰军大后方北约联军正喺度逐渐集结。一旦俄罗斯战败，白俄罗斯甚至系加里宁格勒州都会非常危险。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4号喺访日期间会见咗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同首相岸田文雄等日方官员。米利喺东京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要阻吓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对台军售同武器交付嘅速度应该加快。请睇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米利星期五话俾记者听：，我认为呢个可能系需要改进嘅地方。我哋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协助台湾提高防御能力嘅速度，我认为喺未来几年可能需要加快。米利会喺15号启程前往南韩首尔访问，佢将喺9月退休，呢个亦系佢最后一次访问印太地区。佢话，美国相信这个地区的自决权，反对中共采取可能迫使台湾统一的军事行动。如果台湾有军事能力向中共领导层发出信号，表明攻击台湾的成本、风险将超过任何潜在利益，那理论上，如果中共领导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将尝试其他非军事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台湾多年来一直向美国订购主要武器，包括坦克和战斗机。米利认为提高台湾的军事和防御能力非常重要。据路透社报道，他还和记者谈到，美中关系正处于极低点，而双方最近的外交接触对于降低局势升级的可能性非常重要。另外，米利提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需要改变部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驻扎地。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部队驻扎在东北亚，包括驻南韩的28,500名士兵和驻在日本的56,000名士兵。米利说，我们正在认真研究潜在的替代驻扎方案。米利当日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媒体表示，中共政府渴望成为整个亚洲的地区霸主，好可能在未来10至15年内，这个可能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我认为拥有一个强大的日本，一个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结成紧密同盟、军事上有能力的日本，将大大有助于吓阻战争。另外，据日本防卫省介绍，滨田正一14号会见米利的时候，授予他旭日大绶章。岸田文雄当日下午和米利会面的时候说，随着地区安全环境的日益严峻，日本和美国同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两国将通过进一步强化同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包括从根本上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力，共同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甫落马，他是20大之后首个落马的正部级老虎。蓝述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巩固统治的手段。请你报道。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2号晚通报，中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网传其主播情妇被带走。 董云甫是中共最早开始研究美化中共人权问题的学者之一，亦是中共进行舆论宣传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的起草人之一。时政评论人李彦铭撰文认为，董云甫落马是北大河会议之前重磅打虎的信号，其政治背景牵连几十个政副国级高官，涵盖三大政治派系。习近平释放多重政治清洗信号，震慑各路元老，中南海政治裂变酝酿巨大风暴。这个是江泽民老巢上海被清洗，亦是文宣系统被清洗，更加是习近平连任之后的大清洗。时事评论人南述13号对本台话，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权利。现在中共打击贪污腐败，已经从过去不同习近平和江泽民派系之间的斗争，转化为习近平对于所有的不是习近平派系的不听话的官员的镇压，而这些官员的派系色彩不是太明显。南述说，习近平上任之后，整个中国经济下行，各级的官员、政府机构都在减薪，中共体制内的这些官员，还有大大小小级别的各种人员，就在发牢骚、讲怪话，对习近平执政的不满。这个反腐败就成为杀鸡比猴体，给所有各级官员一个警示，实际上是习近平在巩固手中的权力，巩固他不断向左转的政治路线和中共未来的策略方向，巩固中共的统治。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董云甫一直在做宣传，不见得犯了什么反对习近平或者是高级红低级黑的错误，就是他倒霉，从去年至到现在，省部级高官落马的好少了，好似呢一级官员觉得都坐稳啦，亦唔怕啦。李元华话，其实共产党一直喺度希望所有嘅官员都要提心吊胆，就系你要跟从，实际上系省部级官员攞佢做一个警钟，提醒呢一级嘅官员，官员之前系提心吊胆嘅，就怕跟错人，但系而家太舒服啦，主要系去年二十大之后开始就冇老虎啦。全部都是拍乌蝇一级的，中央而家唔整治呢一级啦，有啲时候系唔系同中央亦唔能够一条心啦呢？呢个时候就需要整出类似嘅事件。李元华认为，董云甫之前一直喺度做宣传，而家转到人大啦，亦有可能被中共官场帮派之间利用习近平对所有人唔放心嘅心态，俾整治落去啦。有民众话，让这个美化中共人权的人亦到监狱享受一下中共人权的滋味吧。
根据大纪元报道，重庆万州区这个月内第二次受到暴雨侵袭，在7月14号将防汛应急响应升级为二级，要求停工、停学、停业、停运、停油、停航等。请睇报道。
重庆市气象局14号的通报显示，当地108个雨量站大暴雨，395个雨量站暴雨，万州区龙宝站记录到最大雨量达到219毫米。万州区决定在14号凌晨5点30分起，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升为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镇向同区的防汛指挥单位进行断道、停工、停学、停业、停运等措施。重庆市万州区的赵女士14号对大纪元话，13号落了一日的大雨，积水严重，啲人唔能够出门，都冇去上班，因为排水道唔通畅，整个街道被浸，汽车都被浸喺水里面。当地的陈女士话，雨好大，有啲地方浸咗，交通都停运啦。派出所嗰边嘅地势低，浸得严重啲，汽车被浸喺水里面，部分乡镇比较严重，有啲小区嘅车库都浸啦。重庆市官方14号下昼通报，14号晚8点到15号晚8点，重庆万州区属于风险好高嘅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一级，红色预警。梁平区、中县、电光县属于风险高地区，气象风险等级为二级， 橙色预警。浑阳县等12个区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另外仲有16个区存在一定风险。除了万州区之外，江津区的官方消息显示，江津气象局在14号凌晨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话江津区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大暴雨和暴雨，预计降水仍将持续，降水的时候仲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之前重庆多地在7月3号和4号发生洪灾，官方通报显示，截至5号上午10点，仅重庆万州区因为洪灾至少有15人死亡、4人失踪。
印度航天局7月14号发射一枚火箭，成功将月船3号探测器送入轨道，并计划在人类甚少探索的月球南极着陆，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将提升印度作为航天大国的地位。请睇报道。
星期五下午，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 LVM3 运载火箭从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主要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大约16分钟之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任务控制中心宣布，火箭成功地将探月无人太空船月船3号着陆器送入地球轨道，开始了月球之旅。如果这次任务成功，印度将成为第4个在月球上实施受控着陆的国家，飞船预计将在8月23号在月球着陆。这个是印度继2019年月船2号软着陆失败之后的第二次软着陆尝试。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研制的月船3号由着陆器、推进舱和漫游车组成，其目的是在月球表面安全着陆，搜集数据并进行一系列科学实验，以进一步了解月球的构成。印度已经为月船3号任务花费了大约$7,500,000。月船3号仲将首次在月球南极着陆，这个是太空机构和私营太空公司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区域，因为那里有水冰可以支持未来的空间站。上个月印度总理莫迪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的时候，白宫说两位领导人都在寻求在太空经济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印度的太空雄心不单止限于月球或者火星，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还提议向金星派遣轨道飞行器。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